观众朋友，倒数十二小时，立法院山雨欲来了，发生什么大事呢？朝野决战国会改革法案，我们就看屡战屡败的柯建铭今天再度喊话韩国瑜，台湾国会会不会香港化？就在你一念之间呐、啊！哦，有这么严重吗？韩国瑜俨然成了战场最关键的拉个男人了。而当韩国瑜还在伤脑筋，更迫切的是哪一题呢？就是赖清德准总统国会报告要采取什么方式来进行。今天下午又再度召集了朝野协商，国民党已经不坚持即问即答了，但是民进党一路硬到底，坚持要综合答复。会不会从头到尾根本是赖清德他不想来呢？来，今天我们请到浅秋告诉我们五二零前戏，先来看看这一场。明天立院会不会朝野抡起袖子，真的先打一架再说啊？
其实看起来是这样哎，因为有好几个立委，先姑且不讲是谁了好了，他就跟我说，嗯，他都已经特别要准备便宜一点的西装，因为准备要出代际，要出拳呐、啊。我平常尤其几个新科立委，急着要表现，这次被碾压了八年，脑被当岁喊哎，八年，这次总算要出口气了，哎，拜托，所有的在野的民众支持者也在看，你现在在人数上总算不在永远的劣势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所表现，那说得过去吗？所以现在是磨刀霍霍，这个国安国会的改革无法，包括了国情报告这个议题，当然政党协商之后表决大战，真的这个首院会的我这个真是好久没看到，但是觉得我很期待在野党表现他的战力，终须一战。明天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必一定要打一仗的啦。但记得以前民党也有过从侧门偷偷溜进去的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种奇怪的剑招出现。那我就发现在这剑招当中，每个党在野都呼吁一个人，我想这个地球需要韩国瑜嘛，他很忙呢，那包括黄国昌上次也呼吁这一仗十七号最重要的就要靠韩国瑜，靠他什么呢？你要用议事的方法让在野党真正符合民意的诉求，可以用议事规则而得以获得伸张、哦、不要被民党拉着走。你看柯建铭、柯总召自己唱秋横着走，只有跟韩国瑜要、哦、我呼吁你、哦、温馨的呼吁你要也要站在什么民主这一边。所以大家都在呼吁他的时候，他的议事规则告诉大家说，也就是说如果在议事主持能够让表决顺畅，过了就是过了。当赖清德怎么讲反守为攻，但其实你人数是劣势的时候，你根本攻不了嘛，你攻什么只能打打架啊，拖一拖议程，还是进入只要进覆了表决，这个议程由议长所主持下来的一表决了，看好人数就是一拍一翻两瞪眼就结束了。所以当大家在讲说韩国瑜的下一步会是什么，有没有可能2026跟2028呢？2026当然是不可能当主席嘛，因为立法院长没有办法选当主席，这个我相信也是朱立伦当初想好的事情。但我所知道的是朱立伦坚持一定会参选到底、哦、但会不会因此2028有什么变数我们也不知道，但就是姑且观察、啊、现在有那么多政治明星，但国民党真正的政治明星还在磨刀霍霍、哎、藏起来等未来有没有可以与之 PK 的人，大家拭目以待。
好，听到这个地方，哎，维汉，520前夕，明天立法院要上演韩国瑜院长上任以来被形容是最精彩的一仗，我就问民进党数人头投票都投出人家，明天会不会上演朝野抡起袖子打一架，韩国瑜在这个现场他会扮演什么角色？
好，就像刚才抱歉观众朋友，场景我没有办法预测，但我可以跟大家讲可能有哪一些，但整个的战略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因为赖清德主席他也是党主席嘛，已经在前天福华饭店的时候跟所有民进党立委已经下了军令了，
对，
表决可以输，明天在议场就要开始进行院会的表决、表决大战即将开始，所以基本上要行通行，知道基本上行够门靠、所以你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立委都在大门口议场等，因为进来要先签到，这个是签到门没有错，
是
按哪从后门跟你冲进去嘞，冲进去之后直接
我先霸占了、签完的人交接我再去签，
冲进去之后直接把你在韩国瑜院长在这里、院长后面有院长的门嘛，
对，
把院长的门大锁给你锁起来怎么办？
进不来。
麦克风剩三秒交怎么办？直接给你这个椅子上放图钉怎么办？一大堆问题啦，很多东西啊，
肯
定收起来都不好几百哈。所以现在目前大家就在关注说，看来会有非常激烈的抗争，因为民进党说一定要冲、国民党跟民众说我们一定要守，所以或许大家就讲说，会不会弄到后来有肢体冲突啊、这个新国会到现在为止，大家有嘴巴的唇枪舌剑，
是
会不会打架了哈、明天会不会这直接就肢体冲突啊、这是关注点第一。
对，
第二就是说，因为民众党这一次呢，可以说是完全加入国民党的行列。怎么说哈？不但是法案啊，相关协调都是一起走，连够门靠嘛，当这够、 轮班黄国昌也下去轮啊，
轮同一个班，
对对对，就在门口那边守门嘛。那这个画面就是这样了。你看这陈世轩就是民众党的新北市议员去给黄国昌送那个就是宵夜，然后也开直播嘛。好，那观众朋友现在来了有国民党对不对？
对，
也有民众党一起顾嘛，蓝白是一家人嘛。但是出现了一个现在目前讨论度非常高，也被民进党跟民进党记者酸爆的，就是你看黄国昌刚头被傅昆萁碰了一下，有没有？傅昆萁就在笑了，说我们大家在这边守门很辛苦，就是要让这个礼拜五的时候一定能够表决。到时候如果民进党要杯葛的话，门一开，第一个冲进去保护韩国瑜的，你猜会是谁？我说应该会是国昌啊，哈哈哈哈，就笑了，摸了一下黄国昌的头。那问题是民进党就酸爆啦，黄国昌，你以前不是太阳花吗？你以前不是时代力量吗？你以前不是对着国民党干吗？现在怎么变国民党小弟了？被摸头啊，真的是摸头。这个就是对对，我看我也没有跟国昌问过这个问题，真的有这个摸头动作，不是个形容词。
你敢动作细汉
的，
你敢摸头，你动细汉
的。所以现在民进党所有的立法委员都在转po这个影片跟照片，黄国昌被摸头啊，戴上了魔戒以后变成咕噜了哈。所以就说黄国昌被酸说你已经变成是国民党的小弟了。好，那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复杂状况，会怎么办？看起来会乱，对不对？那就看韩国瑜院长他的智慧，他要怎么样让那个明天的院会所有的改革法案能够一个一个聚成以后，各自表述，各自发表意见，然后呢，好好的投票。蓝白现在看起来票数一定可以投在一起，每一个案子都过关，然后民进党每一案都输，是这样吗？还是会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明天拭目以待。
好，明天指挥交通，怎么让现场的议会议程可以顺利的滚动下去，拉个男人就更关键了。再来，韩国瑜在明天没有到，今天下午录影的此刻他在干什么？他在朝野协商要解决赖清德来国会报告的细节问题，今天谈的怎么样？
所以那个男人基本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知道韩国瑜院长他除了礼拜五明天要处理院会之外，礼拜一没有谈好的那个总统立院国情报告，礼拜一只谈了一个东西啊，就叫做299啊，两席民众党，九席国民党跟九席民进党。可是到底是统问统答，还是即问即答，还是依序回答，还是有问可答，不知道。所以呢，他就再跟大家讨论一次。那你要知道，现在民进党的态度很清楚，他翻出立院职权行使法里面讲的很，就以前有规定，以前是国民大会的权利啊，转移到立法院，也就是说，当总统国情报告结束之后，这是现在目前的立院行使法里面的那个条文啊，总统报告完以后呢，立委有不明白的地方呢，他可以问。问完之后，总统如果觉得说，你问完了，我还想再回答，总统可以决定要不要再上去回答。所以这个状况就是为所谓的综合回答。那怎么叫综合？就是所有人问完，
对，所有问完，对对对，他在最后上去。
对，但是国民党跟民众党，黄国昌跟这个傅昆萁他们不是这个态度。他说，至少我们退到最后一步，不是即问即答，我们这样询答嘛，像那个行政院长一样，至少要让我说国民党团问完了以后，总要回答嘛。对不对？民众党对你这样叫依序回答，至少要有问有答嘛。但是呢，这个吴思瑶就翻出我刚刚讲的立院职权行使法，讲说现在的规定就是综合回答。那既然是综合回答的话，就要综合，就是要等所有人都问完以后才来回答。所以到现在为止，现在看起来民进党是不希望，就是有一次以上的回答，只能够讲完了国情报告之后，让所有的立委20个嘛，
二十个
全部讲完以后，再由这个总统上来回答。那问题总统上来回答，他可能只回答民进党立委的提问啊，对不对？
对。
所以这种时候大家就会有争议了。好，那其他的意见呢？像这个游英龙董事长，他讲说，如果你让他上去这个，不管是即问即答，还是一个党团问完再答，一样是有问有答。他认为是形同公审，他不赞成啊。他认为是行政院长的模式不应该在总统身上。那你就知道了哈。现在问题问在这里的时候，我就问一件事：赖清德总统当选，他真的很害怕一问一答吗？所以大家国民党在讲说，柯总召啊，立马丢嘞，你问看看的，说不定赖总统根本就没有意见，你还在那边挡说要同问同答。
是，
总之规定放在那边，就看韩国瑜院长协商最后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国情报告。
就看韩国瑜院长了。宇轩带我们看到了倒数大概10个小时，立法院山雨欲来，韩国瑜的角色更显重要了。
应该这样讲哦，因为今天现在的局面很清楚嘛，就是黄国昌已经被摸头了嘛。那摸头之后，因为原本唯一在野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能不能这个54+8可以凑在一起？因为这8票只要随时跑票。它变成这个游离票，游离票，国民党其实离民进党大概也才2到3票之间的距离而已，并没有那么多嘛。但是今天这个摸头摸下去，就等于说，其实傅昆萁讲一句话嘛，他是我的 good boy 嘛，对不对？有没有看到那个动作？人家有没有 good boy？ 为什么？因为既然黄国昌他已经完全跟国民党 这个我们讲联合在一起之后，这件事情就毫无悬念了。那我反问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说，国民党也好，跟民进党也好，到底有没有协商的空间嘛？因为我们在讲韩国瑜的角色嘛，理论上就算冷冻期一个月之后，韩国瑜能不能去处理？其实可以哦，但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处理？君江哥，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问你，讨论进到如果说朝野协商的过程当中好了，你觉得柯建铭会讲说
见面就吵架啊？
对啊，毁宪乱政，违法违宪。那他的意思说，你这无法全部都是屁啊？
就取东伯和违背安诺讨论，
对吧？他完全否决掉你这个法案的立论本跟立场了嘛？
是，
因为我们讲国会监督无法就几个案件嘛，第一个啦，哦，包括我们的调查权嘛。包括藐视国会罪嘛，包括人事同意权嘛，所以这五项细数下来，既然他跟你讲说这五项都违宪乱政，那我们要怎么去讨论？他没有讨论的空间啊。所以各位讨论哦是要有共识的。当今天这个完全没有共识的状况下，是不可能讨论。但现在怕的是怕在什么？你说为什么他们要去顾门口？因为理由很简单啊，以前就有这种案例啊，一次给你送三四千个案子，那一案哎。俊安哥，你不要以为三四千个案子就表决一次而已，你知道一个案子可以表决几次吗？四次，他可以点名记名表决，然后再议，然后复议，然后临时动议、修正动议。
那消化这些案子到民国几年去了呀？
哎，就表决不完。
董哥，你怎么看？
大家可以看哦，这几天台湾的政坛已经确定是热闹了嘛，哈，因为明天等于说协商一个月，那这些东西都解冻，大家就要来对干了。好、嗯哦，那对干的话，以目前情况来看呢、啊，执政的民进党非常不利，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已经合作起来，而且他怕民进党用刀夹包半夜偷偷来、哦、因为民进党过去就是这样干的嘛，所以大家也都是、哦、整个待战在这边等你。那看来现在、哦、柯总遭抹波了，为什么可以让国民党跟民众党这么团结呢？因为民众党在一选完之后就提出来了，我有国会改革的方案，我要调查权，要人事权、哦、那这个国民党完全呼应，包括韩国瑜都亲自跑去民众党的党团说我们支持，我们有五十四席，我们支持你八席的，所以这也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蓝白河的一片和乐。那也是、哦、柯建铭每天抓狂，然后忍不住再讲一些酸话或者讲错话、哦、的一个背景啊。那大家看、哦、明天热闹了。后天当然是太平岛、哦、主席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很多东西就可以当场 现场直播了，对不对？那二十号、哦、大家也知道、哦、蔡英文要交给赖清德了，所以这几天非常热闹，大家要很想清楚、哦、其实台湾社会真的要改变了，就是赖清德的一念之间。为什么蓝白这么合？因为他们希望赖清德能够以总统之尊到立法院。过去、哦、总统是可以到立法院，但是是国情报告，是即问即答还是统包？你们通通问我，我一次来回答。大家都希望能够即问即答。我觉得赖清德是非常想即问即答，他当过行政院长嘛。今天赖清德当了总统以后到立法院，你说立法院赢还是总统赢？当然是总统赢啊！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这里来做国情报告的，来做即问即答的，媒体是在拍赖清德，还在拍傅昆萁，当然是赖清德啊。这还用讲吗？所以其实对赖清德来讲，我巴不得赶快去啊。
那党主席为什么还让他们不断不断的筑起高墙在那边挡呢？
因为党主席他要主导，他不了解赖清德的心嘛。哦，那他要主导，他要去战斗。所以我非常、在我们节目上、前几天我就很恳切的，我就跟赖清德讲，你要把柯建铭跟吴钊燮换掉，这两匹狼每天都在战。你是一个少数的哦，立法机构你是少数的，你的民调民意也只有40%的选票，所以你现在朝小也大的话，你要政通人和，你就要去跟在野党做相关的妥协，你不需要这种战狼让你没办法下手，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恳切的建议，对台湾也比较好。
是，望哲你怎么看？
我觉得明天就是中序一战了、啊。那目前看起来，这场对决的舞台就是柯建铭跟傅昆萁要对决的一个舞台。因为刚刚我收到民进党团的一个通知，他说：“哎，明天要各个党员哦、啊，这个立委哦、啊，穿着轻便服装。”这什么意思？要开战了嘛？要穿开战才要轻便。可是哦、啊，国民党这边还有谁？ 有陈玉珍，有女战神啊。傅昆萁今天把陈玉珍拉到旁边说：“哎，你们要过立法院的话，先过陈玉珍这一关。陈玉珍过去穿那个萨诺斯的衣服，大家看得很清楚，
一把把那个
对，一把把吴思瑶直接抱到旁边去、啊。所以明天基本上就会开战。可是我坦白讲，关键人物是谁？是在韩国瑜身上，因为我觉得绿营也会担心说，如果明天过于激烈的话。”哎，你不但伤不了韩国瑜，你可能又来帮韩国瑜造成个 2.0 的，你知道吗？因为过去好几次哦，民进党想要攻击韩国瑜，想要攻击立法院，通通失利，就后来变怎么样？被韩国瑜哎声量冲高起来，变成一个公道伯的角色。那现在看起来哦，我觉得柯建铭现在盘算什么？他也知道表决一定输，但是因为他面子挂不住嘛。他前面几次好几次表决都输了，然后民进党立委又接连出包，他明天这一战等于要给赖清德的520来冲冲洗。哎，证明说我还是可以 hold 住立法院的，立法院还是得靠我来叫大家来帮你来冲所谓的表决，来叫你帮你冲所谓的战力。所以我觉得明天这场案子，柯建铭他的面子要做得住。但问题是，明天如果真的打起来，我觉得伤到了可能还是民进党自己，因为案子他们过去民进党说啊，大家要表决，要坐下好好讨论啊，结果你现在今天自己又改搞这一招。然后你今天，哎，你又没有明确的排队，你要排队的话，今天进去的一定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先进去嘛。那柯建铭进去的话，叫做迟到跟晚到。如果晚到你还要闹场的话，那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如果你要闹场，非常不利。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